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51篇，这一篇的主题仍然是活在与神的交通里。活在与神的交通里是形容第18章一直到24章亚伯拉罕的经历。那51篇的子题是一次荣耀的代祷。那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创世纪》18章下面一段，我们来看看这一篇的生命读经。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来看另外一粒撒在《创世纪》里面神圣的启示的种子，这个种子就是代祷的种子。在《创世纪》前面17章并没有代祷的记载，虽然我们会推想麦基洗德曾经在背后为亚伯拉罕代祷啊，但是呢，圣经没有记载这件事。圣经里面第一次清楚地提到代祷的事是在《创世纪》18章，在那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第一个代祷的人。这一段代祷的记载不仅仅是一个种子，因为它包含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创世纪18章不但有代祷的故事，也有代祷基本的原则的清楚启示。代祷在圣经里面是一件大事，没有代祷，神的经纶就没有办法成就。今天基督做我们君尊的神圣的大祭司，他那个超特的职事就是代祷的职事。罗马书8章34节还有希伯来书7章25节都告诉我们，基督他在为我们代祷。代祷这件事既然是这么重要，那我们就必须要用整篇的信息来专一的讨论，主要是来看看代祷的基本的原则。第一点，代祷是照着神的启示。代祷的第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必须要照着神的启示。在神的眼中，唯一算得数的代祷就是照着神的启示的代祷。这个就是说，正确的代祷不是我们发起的，乃是神在他的启示里面发起的。这个在创世纪18章有很清楚的描绘。亚伯拉罕并不是一天早晨醒来他挂念到罗德了，所以就跪下来向那个在天上宝座的那一位为罗德代祷，不是的。当时亚伯拉罕在大热天坐在他的帐篷门口去纳凉，在那个时候神以平常人的形态来临，因着神没有在他的荣耀里面带着他的威严来临，所以亚伯拉罕他起先没有认出访问他的就是耶和华神。最终亚伯拉罕他察觉到了这一位就是神，但是呢，亚伯拉罕没有被吓住，他非常安息地与神交谈，好像与亲密的朋友交谈一样。这一次的谈话一定是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因为预备饭食并且吃饭这两者都需要时间。当神和两个天使快要离开的时候，亚伯拉罕没有对跟他们说再见，反而他是送他们上路，可能跟他们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程。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神他不但是爱的神，他也是试验人的神。他虽然爱我们并且知道一切，但是呢，他常常试验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心，他知道我们全人最深的部分，但是他常常不说什么，他借着试验把我们里面的东西引出来。在创世纪18章，神临到亚伯拉罕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他不是来为着吃饭，他来也不是为着坚定关于撒拉生儿子的应许。神临到亚伯拉罕乃是因为神在寻找代祷的人。神在天上的宝座他已经定义要对邪恶的索多玛执行审判， 但是神绝不忘记他的一个子民罗德在那个城里。罗德自己甚至不晓得他必须要从索多玛被救出来，那神怎么办呢？他必须要找到一个人为罗德代祷。神知道在地上没有一个人好像亚伯拉罕那样关切罗德，并且没有一个人好像亚伯拉罕那样与神同在，所以呢，神就领导亚伯拉罕，目的是找到一个代祷的人。没有代祷的人为神的子民代祷，神就不能够做什么。神有他神圣的原则，其中一个原则就是假如没有代祷，神就不能拯救任何人。每一个基督徒得救都是因着代祷而成就的。神不是留在他天上的宝座等候这样的代祷，他乃是以平常人的形态下来访问亚伯拉罕，使亚伯拉罕容易和他谈话，并且为罗德代祷。在创世纪十八章，亚伯拉罕不是向神祷告或者呼求神的名，他乃是和神谈话，好像亲密的朋友谈话一样。所以在这一章，神访问亚伯拉罕的目的乃是要使亚伯拉罕接受负担，照着神的愿望为罗德代祷。神虽然在亚伯拉罕的帐篷门口停留了好几个小时，也跟他谈了很多话，但是神一字不提他来寻找代祷者的目的。我们也是常常这样做，可能你要一位弟兄为你做一些事，你假如是有智慧的话，你不会一到他那里就立刻请他做那件事，你会跟他先谈谈别的事，就接着这样谈来断定他的心境。在你访问的末了，如果这位弟兄送你到门口或者送你一程，你就可以向他敞开自己，把你的心愿告诉他。但是呢，他假如不是对你依依不舍，他不过说啊，今天晚上聚会见，那你就晓得他的心情很冷淡，不会对你要他做的事情感兴趣。但是呢，他假如说我想要和你再多耽搁一点时间啊，那你就知道你是能够向他敞开你的自己了。当神领导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欢迎他，给他预备水，又用好的东西款待他。在预备饭食并且吃饭的时候，神虽然和亚伯拉罕说话，但是呢，神却没有揭示他来的目的，乃是在神起身走出帐篷，亚伯拉罕陪着他和两个天使送他们一程的这个时候，神才把他的心意向亚伯拉罕启示。亚伯拉罕和他们同行的时候，主就说，第十七节，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神不能向亚伯拉罕，就是他亲爱的朋友并他所呼召的人，来隐瞒他自己的心意。亚伯拉罕在神面前逗留，甚至当两个天使都离开他们往索多玛去了以后，亚伯拉罕仍然站立在神面前。那个时候神就向他敞开自己，神不是直接的向亚伯拉罕敞开，而是以暗示的方式来向他敞开。神不是说，亚伯拉罕，我不久就要毁灭索多玛，罗德在哪里？我非常的关心他，我来要你为他代祷。没有，神不是那么简单。第二十到二十一节，神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神只字一次都不提罗德，但是呢，他说到索多玛，他的心意是为着罗德。在这里，这两个朋友谈论罗德，但是都不提罗德的名字。 他们是以奥秘的暗示的方式来彼此谈论罗德。亚伯拉罕知道神关切罗德，他就为罗德代祷，但是呢，他自己也不提罗德的名字。但是神也知道亚伯拉罕的心意，就好像亚伯拉罕知道神的心意一样。我们不要以为神关于代祷的启示是那么突然，那么神奇，那么临恩时的领导我们。我们要从神的心领受这样的启示，必须要经过一段漫长的过程。我们必须要从加勒底的乌尔一路经过许多的地方，来到希伯伦曼利橡树的帐篷门口。首先，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他是荣耀的神，借着这个来呼召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预备好，还没有资格从神的心来领受启示，他没有活在与神亲密的交通里。甚至在亚伯拉罕杀败了基大老马和别的诸王以后，他还没有预备好与神亲密的交谈。在创世纪15章16章，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虽然他是寻求神爱神的人，但是他还是相当的活在肉体里面。在17章，他受了隔离了，被了结了，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他成了另外一个人了。然后呢，在第18章，神在希伯伦曼利橡树那里才领导他。他不是以荣耀的神或者至高的神、天地的主或者以利沙代的身份来领导他，而是以平常人的身份来临，和他亲密的朋友一同共享一餐。到那个时候，神找到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在创世纪18章，亚伯拉罕在神面前荣耀的代祷。这里不是一个地上的人向天上的神祷告，乃是两个朋友之间的交谈。神从天上降下来，降卑自己，穿上了平常人的形态，和亚伯拉罕交谈。最终呢，他向亚伯拉罕表明他是全能的神。但是这个以后，他们还继续像两个朋友一样谈话。当亚伯拉罕在这种情形里面，他就预备好有资格从神的心领受关于神心愿的启示。所以代祷乃是照着神心愿的揭示来与神密谈，这个是代祷的第一个基本原则。要神向人启示他的心愿，人就必须要准备好。虽然今天千百万的人是属乎神的名，但是非常少的人是预备好、受过管教、受过训练、受过隔离并且被了结的。虽然我们不是那么像亚伯拉罕，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有类似的经历。假如我们愿意放弃自己，弃绝肉体，那个时候令我们非常惊讶的就是神会像朋友一样领导我们。我们不是向神祷告或者呼求神的名，而是和神谈话，好像和亲密的朋友谈话一样。要符合代祷的第一个原则，就是照着神的心愿亲密的启示。我们必须要经过一段漫长的过程，我们需要受对付、受隔离、被了结，然后我们就预备好可以与神有亲密的交通。神要领导我们，不在神的水平，乃是在人的水平上，就好像他领导亚伯拉罕一样。假使神今天这样领导你，那你就要接待他来吃饭，和他交谈，面对面的跟他说话。这样的和神交谈是何等的美好。当我们这样与神交通，我们就不觉得自己是和全能的神、威严的神谈话，乃是觉得是和另外一个人谈话。这个就是照着神启示代祷的意义。这种的代祷总是亲密的、 是奥秘的，并且呢，甚至是以暗示的方式来进行的。关于代祷，第二点就是表面上为着索多玛，实际上为着罗德。神向亚伯拉罕启示他的心愿以后呢，亚伯拉罕就立刻领会了神的意思。表面上亚伯拉罕是在为索多玛代祷，实际上呢，他是为罗德代祷。在23节，他说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浇灭吗？这里啊，就隐隐指到罗德，好像亚伯拉罕在这里说，主啊，你岂不知道在索多玛，就是你快要毁灭的那个邪恶的城里面有一个义人吗？也可能有别的义人和他在一起，你要将这个义人和恶人一同的杀掉吗？神没有向亚伯拉罕提罗德的名字，但是亚伯拉罕懂得。同样的，亚伯拉罕也没有向神提起罗德，但是神也懂得。他们呢，是以奥秘的方式彼此交谈，外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是他们彼此懂得，因为他们是亲密的朋友。我们怎么能够证明亚伯拉罕实际上是为着罗德代祷呢？这个可以从创世纪19章29节证明。那里说，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轻浮罗德所住的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轻浮之中出来。这里啊，不是说神纪念罗德，他是说神纪念亚伯拉罕。这一节清楚地给我们看见，神是答应了亚伯拉罕的代祷，将罗德从索多玛救出来。所以亚伯拉罕在18章的代祷，实际上不是为着索多玛城代祷，乃是为着罗德代祷。在原则上，亚伯拉罕为罗德代祷，就好像新约里面召会的代祷一样。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神在地上的子民是由两个家所组成，就是亚伯拉罕的家和罗德的家。神的部分子民就是罗德家，已经漂流到罪恶的索多玛城里面，照样一部分召会的人也已经漂流到世界里面。亚伯拉罕他怎么样为那个漂流到索多玛的神的那部分子民代祷，照样我们今天也必须要为着漂流到世界里面的弟兄姊妹代祷。亚伯拉罕的代祷是头一个与教会生活的里面的代祷相像的。关于代祷的第三点，就是代祷是照着神的心。一切正确的代祷都是照着出于神的心的启示，所以必须要照着神的心。代祷不是照着神的话，我已经指出来了，神虽然没有提起罗德的名字，但是亚伯拉罕他晓得神的心意。亚伯拉罕不是照着神外面的话代祷，他乃是照着神里面的心意来代祷。正确的代祷总是摸着神的心。当亚伯拉罕代祷的时候，神就喜乐了，他就能够在心里面说，何等的好，我在地上找到了一个知我心的人。我再说，正确的代祷总是由在人水平上的神他的眷临所发起的。每当我们深深觉得神在人的水平上临到我们，那我们就晓得这是神要发起一次的代祷，要我们完成的时候。为着这个，我们必须要学习逗留在神的面前，就是神要走开了，我们也必须要留在他面前，告诉他说，主啊，我不要失去你的同在，我要和你留在这里。你在他面前逗留，就会开启神的心，引出神的愿望。我们已经看见亚伯拉罕他没有突然地向主说再见，而是和神同走了一段路程。 这个启示在某种意义上神是非常有人情味的。我们假若愿意逗留在他的面前，他会相当有人情味的不肯离开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依依不舍，所以他就留下来和我们同在。我多次的经历到这个，我不离开神的面，神也不离开我的面，这样逗留的结果就叫神向我开启他的心，正确的带导也就从这里出来了。带导不仅仅是祷告，带导是亲密的谈话。在创世纪十八章里面，亚伯拉罕不是在那里祷告，他是在那里和在人的水平上的密友谈话。他说无论善恶你都要遭灭吗？亚伯拉罕好像对神说，这是你的做法吗？让我提醒你，你不应该这样做。在那个城里可能有五十个义人，为着可能在哪里的五十个义人，你不能饶恕那个城吗？你看这是一种谈话。接着亚伯拉罕又说，二十五节，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你看这是向主一个很强的挑战。你和神有过这样的挑战的谈话吗？很少人这样做过。但是呢，当你进入到与那个在人的水平上的神亲密的交通的时候，并且你知道他的心愿的时候，你就能够向神挑战。你能够说，主，这是你的做法吗？这个既不是祷告，也不是恳求，这个是在非常友善的谈话里面向神挑战。在第二十六节，主回答亚伯拉罕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面看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的众人。带导的基本原则就是，带导是挑战的谈话，带导不是祷告，也不是恳求。神要我们向他挑战。当亚伯拉罕向神挑战的时候，神可能说，我在地上找到了一个深知我心意的人，他不是祷告，他不是口求问，他不是恳求，他是在这里向我挑战，我必须要照他所说的去行，因为我亲爱的朋友已经向我挑战了。那现在我关切罗德，不如关切我自己。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带导，用挑战的方式和神谈话呢？你有没有曾经说过，主啊，这是你做事的方法吗？审判全地的主岂不是行公义的吗？将义人和恶人一同杀是你的做法吗？当然不是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带导。我们从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看见，亚伯拉罕他继续与神谈话，要饶恕那个城是需要多少义人。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城。那亚伯拉罕就问了，假如少了五个，他要毁灭那城吗？神就回答说，我在那里若见有四十五个，也不毁灭那城。四十五这个数字是耶和华说的，不是亚伯拉罕说的。好像神在那里说，四十五个也行了，但是我在那里就找不到那么多。然后呢，亚伯拉罕就问了，那四十个怎么样呢？神说，为这四十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然后亚伯拉罕又提议三十个，神说，假若在那里找到三十个，他也要饶恕所罗玛。然后在亚伯拉罕一面，他又把数目减到二十，神又说，为着这二十个的缘故，他也不毁灭那城。最后就讲到底数了，亚伯拉罕第六次提议，假如在哪里找到十个义人，也求主饶恕那城。 那神说呢，甚至为着那十个人，他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在这里向主六次的提议，把这个数目从50减到10，这个以后呢，他就没有负担再提议第七次了。可能神的同在引导他不要这样再做了。当神告诉亚伯拉罕为十个义人他也不毁灭那个城，亚伯拉罕就很失望。罗德有妻子，有两个未嫁的女儿和几个已经嫁的女儿，连同他们的丈夫。照着亚伯拉罕的顾忌，罗德一家连所有的女婿在内至少应该有十个人。当亚伯拉罕知道在索多玛连十个义人都没有的时候，这个令他大吃一惊并且失望。关于代祷第四个点，就是代祷是照着神公义的法则。亚伯拉罕向神挑战是照着神公义的法则。亚伯拉罕对神说，你是审判全地的主，你要这样做吗？这不是你公义的原则，公义的法则。正确的代祷既不是照着神的爱，也不是照着神的恩，乃是照着神的义。向神最有力的挑战不是对神说，神啊，你不是爱的神吗？假如我们这样说，可能他会说，没错，我是爱的神，但呢，爱是在乎我，我高兴就爱，我不高兴就不爱，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对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无话可说了。我们应该向神说，神啊，你不是义的神吗？假如我们照着神的意向神挑战，神就会回答说，没错，我的确是义的。神绝对不会说，假如我高兴我就是义，我不高兴我就是不义。那这会是怎么样的一位义的神呢？所以我们必须要照着神的意向神挑战，因为神的意比神的爱和神的恩更加约束神。神没有义务要爱人或者施恩，但是他的确有责任要公义。没有什么像神的义那样坚固的来约束着神。每一个好的代祷者，他们都知道约束神最有效的做法就是照着神的义来向神挑战。我们应该说，审判全地的主会做这样的事吗？神就要回答说，不会，我是公平的，我绝对不会那样做。但是呢，你必须给我看见使那个承德称义的合适的人数。你假如给我看见那个称义的人数，我就得称义，我就是义的，我绝对不会毁灭那城。正确的代祷绝对不是照着神的爱来恳求神，乃是照着神的义的法则来向神挑战。我信在主的恢复里面，许多人会被带进这样的代祷。当神来临，在人的水平上访问亚伯拉罕的时候，神乃是来寻找代祷的人。今天神再一次在人的水平上降临，他不是要寻找单个的人，他是要寻找团体的人。我信不久以后，在地上要有一班人完全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们知道神的心，并且在神的同在里向神做挑战性的代祷。我们可以向神说，主，你岂不知道你已经在新约里面明确地应许我们要完成你所动的善功吗？亚伯拉罕他没有哭着来求神为着罗德的缘故饶恕索多玛，相反的，他乃是向神挑战。照样今天我们不应该哀哭恳求，乃应该向神挑战。神不要听我们的哀哭，他要听我们挑战性的代祷。关于代祷第五点，就是代祷是表达神的愿望。亚伯拉罕的代祷 回应了神关于罗德的心愿。当他照着神的心意来代祷的时候，他的代祷自然而然就表达了神的愿望。正确的代祷总是表达神的愿望，这个是代祷的另外一个原则。我们的代祷假如是由我们在与神亲密的交通里对神的启示的看见所发起的，那我们在代祷里无论向神说什么，这些都是神心愿的表达，他心愿的回应。真实的代祷不是表达我们的愿望，真实的代祷是表达神的愿望。他不是照着我们的心意寻求什么，乃是照着神的心意来完成。关于代祷第六点，就是完成神的旨意。代祷呢，也必须完成神的旨意。虽然神有一个旨意要救罗德，但是假如没有亚伯拉罕的代祷，神就没有办法来完成他的旨意。正确的代祷总是为着成就神的旨意来铺路，这种的代祷是为着属天的火车来铺轨道。神想要将罗德从索多玛救出来，但是神必须找出一条路这样来做。所以呢，他就访问亚伯拉罕，目的是要亚伯拉罕为罗德代祷。亚伯拉罕很能够体谅神的心，神也能够向亚伯拉罕敞开他的心。亚伯拉罕立刻用挑战性的代祷向神来回应神的心愿。这样的代祷是神愿望的表达，也是神旨意的完成。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迫切的需要这种挑战性的代祷。主给我们的一切的信息都是为着完成他的旨意。在这本生命读经里面，我们不是仅仅顾到圣经的教训，而是为着神的恢复释放主今日的话。我相信在听过这篇信息以后，许多亲爱的圣徒会回应神的话，并且对真正的代祷有充分的体认，而因着这个是强烈的回声，响彻主的恢复。从今以后，我们许多人要运用灵，照着神的心愿，向着神挑战，而为着教会代祷。我们知道神的心愿是要将他的子民从邪恶的城里面拯救出来，将今日的罗德从被定罪的光景里面搭救出来。我们假如是亲近神，与他有亲密交通的话，我们就能够懂得神的心，而在荣耀的代祷里面向神回应他的心愿。在下面一篇信息里面，我们要看见亚伯拉罕的代祷非常有效。在创世纪19:27-29，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仍然和神的心相连。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向着那城观看，十分挂念罗德。在19:29，他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纪念亚伯拉罕正在轻浮罗德所住的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轻浮中出来。在教会生活里面，这种有效的代祷要多而又多的得着体认，并且要多而又多的实行在我们中间。关于代祷最后一点是直到主说完了话。创世纪18不是结束在亚伯拉罕的说话，乃是结束在神的说话。33说，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这里是记载亚伯拉罕的代祷，但是呢，他不是说亚伯拉罕说完了话，乃是说主说完了话。正确的代祷总是神的说话，表面上是我们在说话，实际上是神在我们里面说话，在我们的说话里面说话。 我喜欢这一节圣经，他说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许多的时候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说完了话就说阿们，我们说阿们就等于说再见的。我能够做见证，有千百次在主对我说完话以前，我就像主这样说再见。我祷告了相当长的时间，然后我就说阿们，意思就是再见。但是在我灵的深处呢，我觉得神在那里说，你在做什么？我还没有跟你讲完话，为什么你不再停留几分钟呢？我们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的阿们，我们的再见说得太快了，我们需要停留在神面前，直到神对我们说完话了。我们的代祷必须要说出神所说的。